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9月14日星期二，一系国际新闻。中国福建自9月10日起发现的 Delta 病毒株在疫情持续扩散，目前波及到三个城市，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增加至139宗。厦门以及莆田9月14日宣布启动全市核酸检测。福建卫健委官网的通报，9月13日的0点至午夜的24点内，福建总共报告了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9宗，其中厦门32宗，泉州3宗，莆田24宗。而另外莆田报告新增本土病征感染者是1宗。通报仲提到，福州13日报告了新增1宗的自台湾移入的确诊病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9月14日的下午，福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的情况。省卫健委通报说，9月10日至9月14日的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是139宗，其中确诊病例120宗，包括莆田75宗、泉州12宗、厦门33宗，无症状感染者的19宗都是来自莆田市。此外，莆田市政府宣布从14日下午起启动全市核酸检测，而厦门市亦都宣布启动全市核酸检测。路透社报道话，好似莆田一样，疫情突然严重的厦门亦都对高风险地区进行了封锁，中小学以及系托儿所暂停线下教学，关闭影院、健身房以及酒吧等场所，并且要求居民停止旅行，如无非必要的原因，不要离开厦门。报道仲指出，呢次嘅福建疫情爆发正值系旅游旺季嘅11国庆节长假前夕，上一次嘅爆发系响7月中下旬嘅8月嘅南京疫情，严重影响咗旅行，令到旅游、交通以及酒店、饮餐饮业遭受到重创。星期二公布嘅数据显示，今年8月嘅航空旅客量系比一年前嘅暴跌咗51.5%，凸显咗航空业响疫情复发之后嘅脆弱性。虽然中国当局实行了清零策略，基本上是使到全国范围的疫情是得到了控制。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处而遭到北京外交亦是经贸制裁的时候，台湾将会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立陶宛、捷克亦是斯洛伐克三国，进行经贸与投资考察。这三个中东欧国家在台湾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都曾经向台湾捐赠过疫苗，亦都曾经不顾北京的反对表达过要同台湾加强关系的意愿。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举行在一场的线上直播记者会上面表示，台湾国法会主委龚明鑫将会率领一个65人的代表团访问立陶宛、捷克以及斯洛伐克。代表团当中除了政府官员之外，还会邀请包括资通讯、精密机械以及电动车等产业代表一同出访。陈立国表示，台湾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持续深化，继捷克议会议长访台之后，立陶宛、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是先后向台湾捐赠疫苗，而台湾这次的经贸投资考察团将会配合台湾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主要前往这三个中东欧国家考察智能机械以及智能城市等议题。中国官方媒体在9月13日星期一报道说，中美两国13号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12届中美政党对话。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迪安，和共和党代表、前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作为美国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的对话。不过美国方面既是未有任何有关这次对话的报道，参加对话的人以及是各自代表的政党亦都只字未提这次的对话。中国官方新华社以及环球电视网星期一都报道了中美举行政党对话的消息。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参加了对话，并且表示中美政党对话有利于增进两国沟通、理解以及是相互信任。环球电视网在报道当中特别提到，这次的政党对话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是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电话交谈两日之后举行，似乎有意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和这次的政党对话挂钩。报道表示，中美政党领导人对话是在2010年启动，对话是在中国和美国交替举行。 美国媒体未有任何有关呢次对话嘅报道。中国官媒当中提到嘅参加对话嘅美国民主以及系共和党嘅代表迪安以及系希尔斯大使，亦都冇任何自己嘅社交媒体上边提到呢次嘅对话。美国共和党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亦都冇发布任何派代表参加呢次对话嘅消息。美国之音通过电邮以及系电话分别向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以及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系希尔斯大使嘅公司求证，但系截稿时都未有得到回复。值得一提嘅就系参加呢次对话嘅迪安以及希尔斯大使被中国官媒称为系美国民主党同共和党代表，但系佢哋是否受到各自所属政党嘅正式委派参加呢次对话，目前仲系未有得到证实。三家美国媒体公司为非法融资向政府支付咗和解费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一表示，三家嘅美国媒体公司同意支付5亿3900多万美元。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呢三家公司提出嘅非法融资指控达成和解。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出，呢三家公司系通过咗公司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嘅平台，响2020年4月底到6月征集咗成千上万嘅人对 GTV 嘅股票进行咗投资。呢啲嘅公司从5000多名嘅投资人当中，一共系融资大约4亿8700万美元。证券交易委员会话，为了这些指控达成和解， GTV 和另外一家公司同意支付4亿3400万美元和解费用，外加大约1600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每家公司还同意支付1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占有之家同意接受停止并且终止命令支付5200万美元的和解费用外，仲將加係近200万美元嘅判決前利息，並且係支付500万美元嘅民事罰款。美國國會警察局表示，佢哋喺9月13日星期一凌晨，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位於華盛頓總部附近逮捕咗一名加利福尼亞州嘅男子，並且喺佢嘅貨車上邊發現咗多把嘅小刀、一把刺刀以及係一把砍刀。巡邏嘅警員話，佢哋喺星期日午夜左右係注意到呢一部嘅貨車，貨車上邊塗有納粹標記以及其他白人至上主义的符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保安局长批评囚犯以朱古力等物资危害国家安全，囚权组织石墙花宣布解散。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礼拜三会见传媒时指控，有在囚人士与外界企图在监狱建立势力，从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邓炳强表示，有组织垄断监狱物品供应以敛财，并且在监狱制造特权。他批评有在囚人士以朱古力和发夹等物资招揽追随者，令到他们憎恨香港或者北京中央政府，从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事件發酵約一個禮拜之後，由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創立的囚權組織石牆花星期二宣布解散。邵家臻未有回應解散的決定是否受到政治壓力。有學生組織表示，仍然會繼續關注在囚人士權利，質疑為何當局認為零食、發夾這些細細的物資都會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大规模街头示威，加上2020年6月30号深夜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警方多次进行大搜捕，大批示威者和民主派人士被捕入狱和还押。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涉及国安法的案件有76%的被告不获保释，部分被告例如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甚至已经被还押超过一年。民主派初选47人案，30多名被告已经被还押超过半年。管理監獄的香港懲教署署長胡英明星期日，即是9月12日在《南華早報》刊登的專訪中，提及47人案其中一名被還押的被告前南區區議員袁家衛。胡英明指，袁家衛在監獄受到其他囚犯英雄式的歡迎，他認為這 D 的舉動已經超出了單純友誼的表現，更加證明其他囚犯已經受到袁家衛的影響，並且潛意識地追隨他。惩教署表示，近日在袁家衛被還押的羅湖惩教所其中一個工作地點進行突擊搜查的時候，發現目標人物和其他五個人藏有違禁品，隨即對他們採取紀律行動，引發當日下午18名在囚人士集體要求管方取消對6個人的紀律檢控，最終懲教署要出動黑豹部隊處理，懲教署長胡英明更加親自到場指揮。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上個星期三，即是9月8日會見傳媒的時候，指控有在囚人士與外界企圖在監獄建立勢力，從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他提出五大指控，包括利用議員、神職人員等身份的人士探訪危害國安並且參加社運的在囚者，通風報信，企圖在監房裡面延續抗爭，甚至散播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種子。
這些人呢，他會利用很多不同的身份，包括一些神職人員，包括一些議員，或者包括一些其他的身份，就去探訪，就是探訪這些呢是跟危害國家安全有關、跟黑暴有關的人，從而呢就將信息呢周圍傳遞，是做出一個通風報信的行為。
鄧炳強表示，有組織壟斷監獄物品的供應，以敛財並且在監房製造特權。他批評有在囚人士以朱古力和髮夾等的物資招攬追隨者，利用這些特權令他們憎恨香港或者是北京中央政府，從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另外亦都是製造特權，在監房裡面製造特權。好多人可能覺得奇怪，話佢多個頂夾啫，多一粒朱古力啫，有咩大問題啊？呢啲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嘅咧，喺監獄入邊就係代表一個特權。好多人咧就係透過可以係運一啲咁嘅嘢入去，收取呢啲嘢，從而喺呢啲嘅物品咧變為一個特權。喺入邊咧就會招攬一啲佢嘅追隨者，從而咧利用佢呢啲咁嘅特權，成立呢啲嘅影響力咧，令到喺監獄入邊人咧受到影響，從而咧係更加憎恨政府，憎恨香港政府，同埋咧係可能憎恨中央政府，從而危害國家安全。
事件發酵大約一個星期之後，由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創立的囚權組織石牆花星期二，即是9月14日宣布解散。石牆花在社交網站發聲明表示，苦苦經營了9個月，今日要宣布正式結束。就算最終被壓碎，但是之前換來的時間亦都是值得的。邵家臻接受傳媒訪問表示，解散是星期日，即是9月12日晚上全部員工商議之後的決定，當日發生了一些事，但是不便透露。他強調最重要人沒事。
花開花落有時盡，相逢相聚本無意。香港人保住生命最重要，最重要人无事。
邵家臻强调，石牆花成立九个月以来，每一步都是步步为营咁样经营，为在囚人士同埋家属进行人道支援。佢冇回应解散嘅决定系唔系受到政治压力。
我哋原本就系想做一个最卑微嘅工作，就系送一杯凉水俾在囚家属同埋。在囚人士，可惜一杯水可能到而家嚟講都已經太熱。係
咪因為政治壓力，定係本身都沒有啲問題
咧？我哋唔多講啦，對唔住，呢大家心照，大家心裏有數。
經常到監獄探訪的工黨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鄧炳強指在囚人士利用朱古力和髮夾等物資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言論，他認為簡直是笑話。
鄧炳強那些言論就簡直是笑話來的，即如果幾粒朱古力或者髮夾就可以危害到國家安全的，可以拉到這麼遠的，咁都冇乜嘢危害唔到國家安全啦。咁即係喺監獄裏面，其實好多人真係 冇乜機會有人探嘅。咁佢可能真係因為監獄裏面啲規矩好嚴格啦，咁你有時會儲多咗少少物資喺手上，而呢啲物資唔係話即係唔準，係啲違禁品嚟，呢啲唔係毒品啊，呢啲係即係 M&M 朱古力啫嘛。咁佢可能要慳啲嚟食咁樣，因為好耐唔會有人去探佢，咁佢咪首先儲好儲咗一啲可能佢認為被過量儲嘅咁樣。所謂過量嘅都係即係可能幾包朱古力就已經係過量㗎啦。
張超雄表示，如果有在囚人士憎恨香港政府或者北京中央政府，他認為往往是由於政治打壓的措施所引起。張超雄擔心當局高調指控在囚人士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是部署收緊探監和在囚人士的人道支援。
即是怎麼可能會成為即是一個製造這個憎恨政府的一種看法，然後就即係跟住就影響國家安全。咁呢個憎恨政府，其實往往就係由佢哋啲官員呢啲嘅政治打壓嘅措施去造成啦，就唔係即係嗰兩粒朱古力啦。咁佢哋係打橫嚟講嘅，我相信佢哋而家呢啲做法咧，都係顯示即係佢可能喺呢啲方面，即係無論探訪啦。即是探監或者在一些人道支援方面或者一些物資方面，可能對於一些政治犯呢有進一步的打壓或者對於在囚人士那個他的人道的對待呢有進一步的收緊。 我相信他現在做這些事呢是為了日後那些即是更加嚴厲的措施呢是做一个前奏。
关注囚权的学生组织研学思政召集人黄日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得知石墙花宣布解散感到愕然，因为石墙花是一个服务在囚人士和家属的正规机构。他质疑当局将在囚人士的零食等物资升高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层面，不过他强调不会放弃协助在囚人士和家属的工作。记者问及教协、民阵、612人道基金和石墙花等公民社会组织最近一个月在当局以国安法的压力之下相继解散，研学思政会不会担心成为当局下一个针对的目标？黄日战表示有心理准备可能会解散，不过在目前有限的空间当中，他们仍然会坚持下去。化名陈太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他一直支持年轻人争取民主自由，亦都有捐钱给612人道基金和石墙花。对于这两个组织在当局的压力下被迫解散，陈太激动落泪，不知道日后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支援因为参与社运而入狱的年轻人。他批评当局的清算行动很荒谬，但是仍然会坚持无忘初心。60岁的陈太表示，他在香港土生土长，从来没有想过香港会变成今日这样，有这么多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年轻人入狱，甚至有大批民主派人士因为国安法被检控未审先囚，他认为一切都是很荒谬。对于是不是担心石墙花解散之后在囚人士难以再得到支援，创办人邵家津没有回应传媒提问。至于有什么说话向在囚人士和亲友寄语，他表示眼泪真是我们最大的共同语言，最紧要人没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本執政黨成員在9月8日參加台灣智庫研討會時表示，中國將會在2022到2027年內加重對台灣施壓，日美台應該盡快成立防衛合作機制，並強調台灣是日本的家人。關乎日本繼任首相人選的執政黨總裁選舉，台海議題都是焦點。 日本與台灣的防衛專家分析中國攻擊台灣的路線、日本保護台灣的立場與實際可行性，以及台日安保合作的可能方向。據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與自民黨外交部會長佐藤正久在9月8日上午聯機參與台灣智庫國策研究院的座談會。中山泰秀說，日本和台灣不是朋友，是兄弟，是家人，日本將台海和平當作自己的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山口信治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國防現實方面，日本與台灣在地理上、位置上確實是唇齒相依。在人民感情方面，日本國民絕大部分對台灣感到特別親近。如果中國和台灣發生衝突，幾乎所有日本人都會選擇支持台灣。這樣的民意亦反映到在政治家的決策上，只是支持台灣的方式與程度尚未明確。他說，
台湾海峡で何かがあれば日本も巻き込まれざるを得ないから、それに準備しましょうみたいな話ですね。肯定的に論じている場合でも、
他說以往大家都知道台湾一旦受到中国的侵略发生紧急状态，日本不可能幸免地会卷入其中的，所以看来好像日本是被动式地必须参与防卫。其实美中冲突激化之下，日本知道自己不可能置身事外。隨著今年2月份開始中國實施的海警法，日本對於中國就十分之警戒。中國頻繁出動機艦在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域干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令到日本被感威脅，但目前尚未討論到日本具體能夠支持台灣的程度，因為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情況，威脅的方式太多元化，需要非常慎重仔細地事先預設各種可能性。我想日本應該會開始更多對於台海形勢的研究分析、討論與仿真，建立應變的程序。山口信治表示，中國造成的威脅感已經普遍存在於日本社會，亦都令到日本社會在台灣遇到襲擊的時候願意出動自衛隊去支持。日本維持台海和平應該已經是共識了。佐藤正久在9月8日的座談會中表示，礙於政治敏感性，日本政府表面上無法正式對外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日美台都知道台灣如果沒有美日的協防，絕對是無法抵抗中國的侵略。他說只要日本國內有共識，當台灣有事的時候，日本就會同美國共同協防台灣，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日本的立場仲係以支持美國為中心。佢話：
2015年の平和安保法制というのができて、存立危機事態というのと。
他說2015年日本的安保法通過之後，就新設立了存在危機事態與重要影響事態兩個可能。重要影響事態發生的時候，日本自衛隊可以向美軍進行燃料補給、飛機起降所需資源等後方的支持。存立危機事態表示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其他國家遭到武力攻擊，例如是台灣，日本可以出動自衛隊與美軍一起反擊。如何判斷屬於存立危機事態之權限屬於日本政府？以目前形勢來看，日本政府對於台海緊張形勢的危機感，令到它維護台灣安全的決心日益升高。美國一旦有動作，日本就會立即配合。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徐雲卿對美國之音說，
日本方面一定有他的顧慮，因为他的顾虑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会不会违反到日本宪法第九条，另外一个是在政治上是日美同盟的架构下。
日本方面有来自两方面的顾虑，第一，是不是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呢？第二， 日理同盟的政治架构。因此，如果日本因为周边有事遭受影响而出动自卫队反击，日本政府应该有其阶段性判断，或者是依据受影响的严重程度为评估标准。我目前并未获知日本有订定具体的判断标准，不过在2015年安保法已经相当程度构建重要影响事态发生时，日本可以随美军出动，但仅限于后勤的支持。他指出，由于近来中国威胁升级，可以观望日本是不是逐渐跨越后勤的角色，在台湾受到攻击时站在第一线动武。佐藤正久在会议中将东亚的地图上下地翻转，讲明就中国的立场来讲，日本就在中国的上方，对于中国就是他东中国海扩张上的妨碍，而台湾就是第一岛链的枢纽，南中国海水深又较东中国海浅，当美国军队核子动力潜舰行经南中国海时，很容易受到导弹攻击。他认为美国海军的弱点是在于对潜舰的反应能力，自卫队必须在这部分和美军加强合作。
中国が台湾を攻撃するときには、台湾だけでなくて周辺に立ち入り禁止区域を設けると思います。
太田文雄将军说，如果中国攻击台湾，不可能只是攻击台湾本岛，而是会直接影响附近的海域和领空。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之间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战争时，英国就将福克兰群岛周围200海里划为禁区，此区域内所有阿根廷舰艇活动均视为敌对行为。如果从台湾周边去划200海里，尖角诸岛、石垣岛、宫古岛等日本国土都在范围之内，中国侵犯这个禁区，自卫队当然要出兵。他认为台湾与日本应该展开更加深切的安保对话与合作，而且要定期举行和检讨，共同维护双方最切身的安全。首届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在7月29日举行，台美日三方皆有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出席，会议聚焦于台海和平稳定与台湾的国际参与。日本与台湾的执政党在8月27日举行首次外交与国防在线安全对话，被视为是双方执政党之间的准二加二会谈。徐云卿教授表示，最近日本两次主动提出邀请台湾参加首度举行的跨国议员会议，讨论国防与外交的敏感话题，表示日本在国际政治环境的限制之下，已经充分正视台湾参与安保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有实际的行动。他认为所谓二加二会谈的讲法十分敏感的，因为牵涉到双方的国防与外交，按照惯例应该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正式会谈，因此台湾出席的立法委员也强调是交流会。日本派出执政党专门负责外交与国防的议员，明显知道会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宣传。台湾执政党当然亦都派出负责国防与外交的立法委员，巧妙地由议员会谈规避敏感性，其实就是双方执政党的国防与外交对话。佐藤正久在9月8日的座谈会中表示，希望日前的议员版台日二加二会谈等交流模式可以继续举行几次，同时亦都要推动双方其他重要议题的对话。对于台湾方面，是不是可以主动提出
这个？如果日本他不提，我们台湾想要提可能可以提了，但是立场可能不是这么的足够。还有日本他之所以能提，
徐云卿说，其实如果日本方面不提出，台湾虽然未必能够提，但立场其实不足的。另一方面，我认为日本会提出这样的对话建议，是美国在后面默许，否则以日本这么谨小微慎的民族性，不是太过可能有出格或者是所谓超前部署的动作。所以在最近两年多，尤其是菅义伟内阁这一年中，日本已经主动进行了很多与台湾之间的交流，而且激进到政治性议题的交流。 國際政治講求實力原則，台灣在日美兩大國的架構之下，台灣不太可能主動提出政治性交流，而是在日美舉行與台灣相關議題的交流，邀請台灣時候，台灣就有所回應或協助。徐雲卿指出，台灣需要正視不對等的國際政治現實，讓日本提出兩軌外交甚至是 1.5 軌外交的對談建議，台灣被動式歡迎就可以了。
政府同士の話し合いっていう、という名目で議論することがなかなか難しい部分があるので、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山口信治說，日本要與台灣進行任何外交或者是國防交流，由政府出面是相當困難的，亦是目前的政治現實。但換一個角度來看，以往從民間學者與專家最近升級到議員進行兩軌以至於 1.5 軌交流，其實比起官方交流能夠討論的面向更加廣泛，所觸及的深度也都能夠自由掌握。我認為現在不必要拘泥於是否為官方形式，而是要頻繁交流，而且討論的重要政治議題要逐漸深化，就會慢慢產生實質的效果。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在座談會中提及，網絡系統上的安全是沒有國界的，一切都是連結在一起的，某方面來說和敵人也是連結一起。他指出，現在網絡無國界，很多滲透來自社群媒體，甚至可以影響民主國家選舉，他期待日本和台灣建立網絡合作，推進雙邊關係。山口信治說，日本最近 SNS 被中國干擾與滲透的形勢越來越嚴重，我們會希望藉著從台灣的經驗對付社交媒體中的滲透問題，甚至在關於灰色地帶的信息共享與網絡安全上做一些改善。台灣對中國造成的網絡威脅有很多應對方法是日本想不到的，亦都是其他民主國家應該更加重視。網絡合作又比其他軍事合作較低，是一個很好的起點。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徐雲卿說，我認為社群媒體大部分都是做假新聞和大外宣，另一方面資通電的問題很大，現在軍事設備都逐漸數字化，如果資通戰系統被摧毀，整體軍事作戰都會因為主導中樞被破壞而失去效能，比起假新聞和大外宣更加嚴重。他認為台灣確實在對付中國信息滲透假新聞有豐富的經驗，亦都很充分認識到資通電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如果建立起網絡合作模式，日本可以讓台灣知道需求，台灣很有機會協助日本或者其他民主國家改善網絡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與克里姆林宮以及與軍方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俄羅斯財閥所操控的組織決定在喀布爾開設分支機構，在阿富汗之前，這些有後台背景的俄羅斯組織和人員仲曾就在非洲積極活動，並曾組織五毛水軍干涉過美國總統大選。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捍衛民族價值基金會主席舒加列伊9月7日在他自己的臉書上宣布，他領導的這家基金會決定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開設分支機構。舒加列伊批評美國20年來破壞阿富汗社會的傳統價值，他說現時美國離開，因此他們是想幫助阿富汗捍衛當地的民族價值，他相信這件事情阿富汗目前亦都需要。舒加列伊8月底曾經隨同多架俄羅斯軍用運輸機抵達喀布爾機場，這些運輸機被用來是撤離在阿富汗的俄羅斯以及其他的幾個中亞國家的僑民，但是當時舒加列伊並未有搭乘運輸機當天是離開，而是留在喀布爾會晤了塔利班高級官員。 事关列伊表示，佢喺阿富汗做咗社会调查，已系访问，收集咗好多嘅资料。好多嘅俄罗斯媒体及记者将舒加列伊称为系亲克里姆林宫嘅财阀普里戈人嘅亲信。普里戈人旗下嘅媒体，仲有普京大外宣机构嘅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当时亦都派人员同舒加列伊一齐抵达喀布尔。塔利班仲特别为呢啲有背景嘅俄罗斯媒体及宣传机构召开咗新闻发布会。舒加列伊在阿富汗逗留了一个星期之后，经陆路穿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返回俄罗斯。舒加列伊后来召开新闻发布会，讲述他在阿富汗的经历。他说塔利班给他开具了通行证，并且派人派车护送他抵达边境。一路上他看到了很多的塔利班设立的哨卡。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舒加列伊所领导的俄罗斯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现时开始在阿富汗以及喀布尔运转。这个显示美国人离开之后，俄罗斯正在是积极活动，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另一名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卡尔更说，普里戈人以及舒加列伊等人掩饰不到美国离开阿富汗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他说塔利班虽然在俄罗斯被禁止并且被称为是恐怖组织，但是在喀布尔的俄罗斯大使馆如今几乎成为塔利班的辩护律师。最近一段时间，为影响舆论，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馆在舆论场上非常活跃，俄罗斯大使更加频繁地针对阿富汗局势发声，个别有关阿富汗的新闻甚至是都出自俄罗斯外交官一家之口。俄罗斯大使仲曾经公开表态，想调停塔利班同塔吉克人为主的潘杰希尔山谷反塔利班力量之间的冲突。但是舒加列伊以及他领导的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的名声亦都受到争议。舒加列伊和他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曾经向当局告密，请求俄罗斯检察院以及媒体监管部门调查一家很受欢迎的自由派网络媒体，要求俄罗斯官方将这一家的媒体列入为外国代理人名单。舒加列伊所领导的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在两年多前成立，这一家基金会的很多的主要支持者在俄罗斯因为带有反美以及反西方的色彩文明，他们的当中很多人批判同性恋，还推崇以及宣传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所谓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马里科维奇2019年4月在俄罗斯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的集团组织的新闻会上说，这家基金会的任务就是要对抗西方非政府组织推动普世价值。马里科维奇同样是被俄罗斯媒体称作为是财阀普里戈人的亲信，他和普里戈人两人目前在被美国列入制裁的黑名单当中。被列入制裁名单之后，马里科维奇今年年初卸任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一职，主席职位即是由舒加列伊接任。舒加列伊在利比亚曾经被关押一年多的时间，在俄罗斯外交等部门的帮助之下，他在2020年年底被释放。而在这个期间，俄罗斯官媒独立电视台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有关舒加列伊的电影以及纪录片，以俄语、英语、阿拉伯语等多种的语言对外播放，为舒加列伊宣传造势。来自网络传媒开放媒体的俄罗斯调查记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6月份表示，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舒加列伊几年前就开始为财阀普里戈人工作。舒加列伊前往非洲执行的普里戈人所部署的任务，而亲普京财阀普里戈人最近几年在非洲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个主要表现在普里戈人的私人武装进入非洲，帮助一些非洲国家的执政者从事镇压行动，并且为一些非洲国家训练军事人员。普里戈人还积极涉足非洲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而此外普里戈人还会为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政治技术服务，包括参与马达加斯加的总统选举等等。在提供政治技术服务方面，舒加列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表示， 舒根烈伊以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作为掩护，前往内战当中的利比亚，名义上在当地从事社会调查，但实际上就是为俄罗斯当局挑选以及辨别在当地可以为俄罗斯利益服务的人员以及政治人物。这个期间，舒加列伊仲和利比亚前独裁者卡扎菲之子接触会面。罗日杰斯特文基表示，普利戈人旗下的机构曾经为俄罗斯国防部以及外交部撰写研究报告，分析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形势，其中包括卡扎菲之子在利比亚内战当中的角色，以及卡扎菲之子有可能整合利比亚冲突各方并且为俄罗斯利益服务。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认为，正因为是这样，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舒加列伊在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活动，名义上是代表私人公司，但实际上更加是为俄罗斯当局以及是财阀普利戈人服务。俄罗斯媒体在几年之前曾经大量报道财阀普利戈人的私人武装在叙利亚以及中非共和国等地的活动，媒体的很多评论都认为，普利戈人私人武装背后的真正后台，其实就是俄罗斯三大安全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军事情报总局。所以很多政治分析人士都认为，普利戈人不单止同克里姆林宫，他是仲同俄罗斯军方以及军方情报机关是关系密切。俄罗斯活动人士萨夫丘克认为，来自圣彼得堡的财阀普利戈人不单只是普京的密友，他还因为向克里姆林宫以及是官方高层提供餐饮服务，亦都被称为是普京的大厨。萨夫丘克表示，普利戈人一度最令外界关注的就是组织俄罗斯网络五毛影响舆论以及是民意。萨夫丘克表示，普利戈人旗下最多的产业还是餐饮以及餐厅，但是他现时更多是涉足其他的领域，包括组织网络五毛，这些都是令到很多人关注。媒体几年之前曾经大量报道过，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普利戈人手下的网络五毛曾经影响过当时的大选。而普利戈人和舒加列伊等人目前开始在阿富汗活动，这些活动是否将会和他们在非洲等地的活动相似，无疑将会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默克尔领导16年之后，德国下一任总理将会面临压力重新衡量与中国的关系。分析认为，无论哪一个党派赢得到选举组成政府，都会将对中国产生更加强硬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距离9月26日德国联邦选举仲有剩翻唔到3个礼拜的时间，新任民意调查呈现戏剧性的转变，并冇一个党派占据绝对优势，咁样为大选结果同埋政府组成添加咗变数。德国民意调查机构 Forsa 星期二发表的调查显示，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较上个月大幅上升了7%到25%。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跌到去19%，绿党紧随其后为17%，自民党为13%。据政治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等多个机构预测，基民盟、绿党和自民党或者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最有可能组成一个新的德国联合政府。民意的转变可能意味着由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时代的落幕。无论是绿党还是自民党，他们都对中国持更为批评的态度。由这两个政党参加的新政府无疑将会重塑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阿特尔星期三在威尔逊中心一场网上研讨会上说，由于绿党和自民党很可能成为任何执政联盟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对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将会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的作用。绿党要求推行以价值观和保障人权为重点的中国政策。据路透社上月报道，绿党的总理候选人贝尔博克表示，德国需要对华保持强硬，限制中国参与敏感经济领域，并团结欧洲一致对华。贝尔博克当时表示，必须保持强硬，不能够被这样一个存在非正当经济行为的威权政权牵着鼻子走。 自民黨亦都要求對中國嘅人權侵犯行為採取強硬回應。自民黨喺五月嘅黨代會上刪除咗佢嘅競選綱領中嘅一個中國政策表述，稱呢個政策令到中國有藉口去打壓香港嘅異議人士，並威脅台灣嘅民主自由。默克爾提出的親華政策經常遭到國內反對黨和歐洲盟友的批評，他所在的基民盟被指以經濟利益為藉口，拒絕在國際舞台上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日益加劇的侵略性和顛覆性的外交政策。社民黨外交政策發言人斯密德曾經對傳媒表示，默克爾的中國政策已經過時，通過深化經濟關係中國就會變得更加自由民主的想法並未有取得成功。德國普通大眾對中國態度亦都變得更加消極。民意調查機構 Forsa 上個月的一份調查顯示，58%的德國人認為，即使對華經貿關係受損，德國亦都應該採取更加強硬的對華政策。僅有20%的受訪者反對任何形式的強硬路線。德國商業界的態度都在發生轉變。在業界具有影響力的德國聯邦工業聯合會表示，歐洲企業在與中國做生意時必須劃清價值觀上的紅線，並呼籲中國遵守現行國際規則。協會主席魯斯姆姆日前接受德新社採訪時說，任何想繼續享有歐盟自由市場准入的國家都必須要遵守基本規則，同樣地開放本國市場。外交專家阿特爾認為，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引發的內部商業條件惡化已經影響到德國企業的經營，業界開始反思德國的經濟模式和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他說，保持現狀將不利於德國的繁榮，不利於德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因此改變是德國對華政策的唯一現實答案。這種變化不會以大變革的形式發生，將會漸進的，我們會看到很多關於多樣化的呼籲。專家還指出，目前德國對華政策更多以雙邊為導向，如果德國政府選擇響應歐洲大陸整體的對華更為強硬的呼聲，這樣可能會促進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協作應對中國挑戰的能力。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專家埋斯特星期三在同場網上研討會上表示，中國與俄羅斯日益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網絡技術方面的合作，需要引起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警惕，共同合作確保國家安全。埋斯特說，他們在技術上合作越來越多，俄羅斯越來越依賴中國的互聯網和數據技術，我們都必須在情報方面進行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上個禮拜，一篇題為《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網民罕見地獲得新華網、人民網等中共黨媒和幾十間官方傳媒的轉載，轟動了整個中國輿論場。眾多評論人士將最初發表在微信公眾號的這篇署名李光滿的文章視為發動二次文革的一個明確信號。這一篇言辭激烈的大字報式文章在遭到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批駁之後雖然被下架，但是仍然引起不少網民熱議和無憤左派人士的追捧。在這個背景之下，美國之音採訪了芝加哥大學的黃友琴教授，他是在中國大陸遭到查禁的《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這次專訪談及到在1966年北京紅八月中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他的丈夫55年之後抱憾而終，也都談及到劉少奇等其他受難者的死，以及少年習近平亦都曾經挨打受虐等情況。黃友琴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的文革回潮現象更加令到他這樣的十年酷劫的生還者和歷史記錄者確信，毛澤東發動的那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為無數家庭、個人以及中國社會造成的劫難不容否認或輕描淡寫，更加不能夠令到文革卷土重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黃友琴教授對美國之音說，他在2000年10月的時候開設了文革受難者網頁，在中國大陸只是存活了18個月，到了2002年3月就被封鎖， 此后这个网站在中国国内只有通过翻墙软件才能够看得见，他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写出的民间受难者记载了659个真名实姓的被迫害致死的人，该书在日本得到翻译出版的时候，受难者的名字多达850个，而这两个版本在中国大陆就都成为禁书。
在我的网页上，这个上千名的文革受难者，其实他们在文革以后他们都得到了平反，但是我呢只是把他们的名字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受害的这个这些事情就放在一个网页上就展示给大家看。
王友琴说，在他的网页上面上千名受难者，其实他们在文革之后都得到了平反，但是他就将这些人的名字和受害的这些事件放在一个网页上面展示给大家，在芝加哥大学的服务器上面，然后就被中国当局禁止了。王友琴表示，虽然他的书和纪念网页遭受到中国当局的封禁，仍然不时收到读者和网友的来信表示感谢，交流思想。在文革受难者的序言当中，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写着说，友琴之所以奉献25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单单为了收集文革的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他以宗教式的热枕来到进行这个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令到无数在红色恐怖之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王友琴回忆说，他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之中有北京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叫做近正宇，还有一位在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老师叫做张富仁，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红八月里面被打死。王友琴说，多年前他返回到北京访问的时候，有三位北京师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退休中学教师得知他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之中有他们的同班同学近正宇和张富仁之后，曾经当面向他表示谢意。
他们看到了我的网页或者看到了我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连秀文，他也在红八月里死了。
王友琴说，他们看到了他的网页或者他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就是他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做念秀文，他也在红八月里面死了，在北京地安门中学的一个老师，他当时真的很吃惊，他并不知道那个班还有一个同学也在红八月的时候死了。北师大的毕业生有很多都当了中学老师，所以在这个月他们这个班就被打死了三个人。他想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北京发生的这些血腥的事件，只是没有地方去讲。1966年8月，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的学生。文革开始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据王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在学校遭受到红卫兵的殴打，还被游街，事后去问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么在这个来看我的他的四近正宇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中间，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颖，她曾经是在1966年的时候。
王友琴说，你看一下她的近正宇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之中，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颖，1966年她曾经是习近平的语文老师，这样习近平目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66年她还是一个小老哥，陈秋颖是她的老师。他特别跟王友琴说，那年的夏天习近平被打了，为什么呢？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之外，他还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做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所以在那个夏天，他的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的有问题的人的那些年轻人亦都被打了。习近平特别来跟他讲这件事，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之后当然很痛苦，还问过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样当时陈秋颖也就是毕业才六年的一个中学老师，所以他说他也都回答不出来，只是安慰安慰一下，就觉得事情就发生了。网友昨天表示，八一学校退休教师陈秋颖认为当初习近平是一个好的小哥，并没有学坏，
也就是把他去游了个街， 当这个老师说他没看见，他是听说，但打他这是习近平跟他亲，他们两个人讲过的。他说后来他到福建去看他，还提起这件事儿。就习近平挺客气，他去福建嘛，就所以这个老师他就老强调，他就觉得他是个还是好的孩子吧哈。
王友琴话，据讲仲将佢去游咗街，但系呢个老师话佢冇睇到，只系听讲。但系打佢嘅事，习近平同佢谈过，佢哋两个人都咁样讲过嘅。佢后来又话佢去到福建去睇习近平，仲提起呢件事，就话习近平仲好客气。佢去福建嘅时候，所以呢个老师就老系强调，佢就觉得习近平系一个好嘅细路哥。亦都就係佢亦都冇跟住其他人學壞，因為八一學校後嚟都有一個托兒所嘅人自殺咗。當美國之音記者問住話，習近平當時嘅呢種經歷同佢哋嘅屋企當時嘅遭遇，從佢目前嘅表現嚟到睇，佢對當年嘅一個苦難或者係嗰種悲劇嘅歷史，你覺得佢有冇吸取教訓，或者佢從中得到啲乜嘢嘢咧？收穫咗啲乜嘢嘢咧？
不知道他對這個事情表示過什麼。但是我知道这个他跟陈秋莹老师都一直还有一些来往，那是前几年他去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嘛，也还有陈秋莹老师跟他的合影。
王友琴回答话，他并不知道习近平对这个事件表示过什么，但是他知道习近平和陈秋莹老师一直都有一些来往，几年前他去了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网上还有陈秋莹老师和习近平的合影。他自己覺得陳秋英老師說他們都知道誰打了習近平，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覺得這些事應該被記錄的，被譴責的，但是他並不太清楚其他的一些做法是什麼人在做的，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他現在能夠做的就是除了了解事情的經過，將他如實地寫出來就好了。1952年出生的王友琴在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在高干后代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现在称之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书。红卫兵运动之中，北京第一个被批斗殴打凌虐致死的卞仲云就是该校三名副校长之一，当时校长一职空缺。卞仲云之死是文革受难者书里面最长的章节，对于有人辩解说卞仲云死于心脏病和高血压，不是被殴打致死的，王友琴认为这是企图为当年红卫兵暴行开脱罪责的无耻的谎言。
我就是看了才知道那是卞仲云的血呀，我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呀，就是不大的一个宿舍楼了，五层，在一楼的走廊里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迹。
王友琴说他就是看到了才知道这些是卞仲云的血，他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面，不是几大的一个宿舍，他有五层，在一楼的走廊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有血迹。王友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卞仲云的丈夫王晶瑶先生刚刚去世，这位百岁老人生前坚持为惨死在红卫兵棒棍和军用皮带之下的亡妻讨公道，但是并没有等到真相大白，和打死卞仲云的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了王晶瑶先生，他在1966年他才45岁，因为他比卞仲云校长年轻5岁，所以今年他100岁了。
王友琴说他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王晶瑶先生，1966年他才45岁，因为他比卞仲云校长年轻了5岁，所以今年他100岁了。也就是说在卞仲云校长被打死了之后，他再生活了55年，他觉得他是一个受难者家人的这样的典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而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